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现在是读经的时间，大家请起立，让我们一起攻读神的话语。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《哥林多前书》15章35到44节。请。或有人问：死人怎样复活？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无知的人呐、你所种的若不死，就不能生，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籽粒，既如麦子，或是别样的谷。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。凡肉体各有不同，人是一样，兽又是一样，鸟又是一样，鱼又是一样，有天上的形体，也有地上的形体。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，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，日有日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星有星的荣光，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；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；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。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舍身舍命成为我们的赎价，让我们可以靠着你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圣灵保惠师，我们也感谢你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，赐下我们谦卑的心，让我们可以领受神的真道，让我们可以知道复活的奥秘，可以靠着属天的盼望，在地如在天，做神的子民。愿一切颂赞、赞美、荣耀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请坐。下面是正道的时间，今天正道的是郑昌国牧师，他的题目是夜尽天明。
刚才读的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五章，讲到若不死，就不能生，这是一个奥秘。你看一粒种子，它种在土里，腐烂了。好像死了，他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，真奇妙。神创造这么多的种子，长出这么多不同的东西来。桃子种下去就长桃树，柿子树，枇杷、枣子，我提这四样树，因为我的院子里就有这四种树。它的叶子长得都不一样，果子当然也不一样。还更奇妙的，每年都是一定的时候长一定的东西，永远是先结枇杷。然后结桃子，然后有柿子，最后有枣子。哎，我就觉得奇妙，他们都没有日历啊，他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长呢？哎，他们都是按照这个时间，这神的安排太奇妙了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到 这个复活的事实，这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。刚才讲的经文讲到死人复活就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；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；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；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我们这里的教会很多学生青年人的比例很高，我们常常有的就是一年又到了毕业典礼的时候，又有人得了硕士得了博士，我们常常有的就是婚礼，某某人又生小孩了。在我家附近的那个中国教会也有青年人跟我们一样，可是也有一些年长的人，有些人在这里读书工作，然后把家乡的老一辈的这些人老年人也接来了。最近啊，一连有好几个丧礼，有两位老人家都是活到差不多100岁，现在人的寿命很长啊。你现在工作一年有几个礼拜的假期啊，你觉得太短不要紧，因为你退休以后还有20-30年的假期，我已经享受了10年的假期了还有很多这个最近去世的有两位都是活了90多岁，可是我想到他们活在世上也够辛苦的。有一个人有一个女儿，她是很好的护士，她照顾她的爸爸，照顾得非常好。可是她父亲老人家最后的这一段时间都不能进食，他是靠胃管营养进去了，所以他还活着，可是他生命的品质很差。还有一个人，他在去世以前在轮椅上有10多年，你想想多辛苦。我们都希望长寿，可是不晓得人生最后的那一段时间是怎么样。我觉得有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女医生，她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。她和女儿来教会，是我为她施浸的，那10多年前的事。不久以前有一个礼拜天，他觉得有一点不舒服，所以他跟女儿说，我今天不去教会了，你去吧。他女儿去了教会，回到家以后还看见妈妈很好，可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，这个妈妈就离开了世界。他还活着的时候非常健康，没有病痛，那么短的时间就从世上进到了天堂。我觉得他这个情形是我最羡慕的。我为我老母亲90多岁祷告就是这样，我为郑师母，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祷告，神能让我们人生最后的这一段阶段能够平顺的过去。每一个人人生最后的一场征战就是面对死亡的征战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怜悯，因为不晓得那段时间会怎么样。 很多人受了很多罪，吃了很多苦，最后还是离开了世界。我现在跟大家看一节圣经，请看罗马书第13章第12节。罗马书第13章第12节，我只看这一节圣经的前面八个字，罗马书13章第12节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晚上天黑，越来越黑，越来越黑，到了最后的黑的那个时光过去以后，东方就发白了，白昼将近。人类最大的仇敌，死亡是冷酷无情的，死亡是人类最大的仇敌。自古以来，人人恐惧死亡，但是没有人能逃避死亡。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走在从育婴房通往太平间的路上，不同的是，对某些人来说，死亡是忽然临到的，另外有一些人这是慢慢的临到。人们想尽各样的办法防止死亡，我们时常听到天灾人祸的伤亡人数报告，报章杂志不时也发表新近死亡原因的分析资料，在提醒人们的注意。各地的医院、诊所、医学院都在盼望促进人们的健康，并且研究医治疾病的秘方。现代的文明社会更是讲究食物营养、环境卫生，提高生活水准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人们在消灭死亡方面所做的努力。然而，终究，人们难免一死。寇丁尼是一个魔术大师，有一次他当众表演，叫人把他锁在一个密室里面，但是一会儿他就跑出来了。后来有人把他锁在木箱中，他人就跑出来了。最后人把他锁在一个大的铁箱子里面，以为他这一次一定没有办法了，他晓得他又跑出来了，他的声名越来越大，哇，他真是个了不起的魔术大师。有一天，寇丁尼告诉他太太说，他要死了，可是他不会永远死的，某月某日，他会复活。大家都在期待那一天的来到，盼望神迹发现。然而时候到了，他并没有复活。人有办法脱离各种的险境，然而无法从死里复活。死亡好像一座警卫森严的牢狱，在那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越狱的事件。接下去我要讲 人生的五件礼物。幽默大师马克吐温年老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，题目是人生的五件礼物。内中说到一个少年有一天遇见一位提着一个篮子的仙女，仙女对他说，我要送你一个礼物，你看看我篮子里装的什么，你可以随意选一件。他一看篮子里面装了五样东西，爱情、财富、欢乐、美名和死亡。他真是不明白怎么死亡也装在里面。仙女对他说，你要选的聪明一点，因为你只能选一样。少年毫不考虑地选择了欢乐。回到世上后，果然他得到了许多的欢乐。但是他突然发现，欢乐很好，可是欢乐并不能够无限期的延长。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当曲终人散之后，他好像有被玩弄的感觉。过了不久，他开始厌倦了，觉得人生的欢乐固然是多彩多姿的，但却是太短暂了。狂欢之后，他愈发觉得失望、虚空。他期盼那个仙女最好再一次向他显现，相信若是还有机会，他一定会做一个聪明的选择。果然仙女又来了，这回他选择的是爱情。后来他真的遇见了一位美丽的少女，由恋爱而结婚，他们正是都是众人羡慕的一对，郎才女貌，金童玉女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几十年一下就过去了，最后陪伴他的竟是一口冰冷的棺木，令他痛心欲绝。于是他再做一次选择的时候，这次他选择是美名，美好的名声。他果然有了登峰造极的成就，他的名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广。若干年后，他有第三次的失望，他发现他能够竭力地攀到高峰，可是他不能在那里停留太久。他会上去，他也会下来，有人会取代他。第四次，他选了财富。哇，富甲天下，他的钱太多了。你知道一个人只能够花多少？千栋房屋只有一张床，你多少的钱，你一天只能够吃三顿饭。财富到后来他领悟，那个并不是礼物，不过是让他暂时保管而已。你知道很多富翁的财富他是永远不会使用的，他就是保管，到后来他还要发愁要分给谁，要分得公平。很多大财主去世以后，家里面的后代为遗产 闹到法庭。最后他这个人实在是心灰意冷了，他厌倦已极，最后他对仙女说，算了吧，把死亡给我。在希腊的神话里，有一个女神，她爱上了一个男子，她为这个男子祈求长生，但是忘记了求让他不老。哎呀，结果这个男子越来越老，越来越老，却不死。你知道啊，我们都在祈求长寿，不死也是一件可怕的事。马克吐温在《人生五件礼物》中，他要说的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个大文豪、莫测高深，他说的到底是什么呢？知道内情的人并不多。有人告诉我们，马克吐温笔下的少年人不是别人，就是他自己。他年轻的时候因为娶了一家富家女作为他的妻子，他登入了上流社会，他的作品也受到那些上流社会人们的欢迎，于是欢乐、美名、财富、爱情都为他所享有。哇，他的名声登峰造极的时候，据说因为到他的家里来拜访的人太多啊，公共汽车的当局只得为他特别开辟一条线，从火车站到他家。他成了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和英雄。他的家庭十分美满，好多人羡慕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先是他心爱的妻子离开了世界，后来他女儿也去世了，据说他没有儿子，只有两个女儿。他饱经摧残，后来年老重病的时候，临终前对坐在床边的女儿说，大家注意，你听他说什么。他说，女儿啊，再见，若是还有机会的话， Goodbye, if there is a chance。 你听听看他说的是什么，再见，若是还有机会的话。马克吐温这位幽默大师，他生前曾经带给世人无数的欢乐，自己却是含着极深的悲痛离开人世的。他编写了许多的喜剧，自己所经历的却是悲剧。马克吐温不是基督徒，问题就在这里。他临终前对他的女儿说，再见，如果还有机会的话。我们基督徒绝对不讲这样的话。 当两个基督徒分手的时候是再见，他们是有把握的，他们一定会再见，就是不在这里也是在那里。很多年前，那真是很多年前，因为我现在年纪很大了，几十年前，我到香港去参加一次会议，与会的人有很多是西国的传教士，其中有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，他会说一口很流利的山东话，山东话。他是一个热爱中国的宣教士，曾在山东一带传教多年。当大陆变色以后，他不能继续留在那里，他并没有放弃，他也没有退休回家，他选择了一块最靠近中国大陆的地方，香港，定居在那里。他还收养了一个中国女孩。散会的时候，这位老太太跟我说：“弟兄啊，再见。”他的手指指上边。哎呀，有没有人跟你说再见说这样啊？他说再见，还指指上边，他就是这样。我领会他的意思。这件事情已经是多少年前的事了。我想他大概现在已经不在世上，但是我们必定会相见。相见在主耶稣的脚前。死亡曾经打击我的家庭，不晓得你记不记得，死亡也曾经打击你的家庭。也许有些年轻人不知道，你父母都健在啊，祖父母呢？曾祖父母呢？那更高的呢？死亡曾经击打过你的家庭，也许你还记得，也许你不记得了。当死亡临到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都会悲痛万分，对死亡充满了恐惧，人天永隔，毫无一线的希望。后来我信了耶稣，我真是感谢神。在高中的读书的年代，我有机会听福音，信了耶稣。我七十多岁的外婆也信了耶稣，她是从小拜佛的，后来她老人家也去世了。虽然我们还是一样的悲伤，但却不是没有盼望。我从小参加的丧礼，哎，在中国都是佛教的丧礼，我对他有很深的恐惧。一个小孩，哎呀，在佛教的丧礼里面，那个哭声啊，真是让人心里难过啊。据说还有些乡下人呢，他们还花钱请人来帮他哭啊。哎呀，可怕的很。后来我信了耶稣，我第一次参加基督徒的丧礼，我就觉得怎么这个那么不一样呢？是不是基督徒都心肠很狠呢？怎么我在基督徒的丧礼里面没有听见嚎啕大哭啊？ 后来我知道了，因为一个佛教徒和一个基督徒在面临死亡的时候，他们有不同的心态，他们对死亡有不同的观念，有不同的期待，大不相同。基督徒有人去世的时候，我们也是照样的难过，可是我们不是绝望。我听说有一个中国老太太，她一向都是参加佛教的丧礼，后来有一次她有机会参加一个基督徒的亲友的丧礼，完了以后她对她的儿孙说，将来我要这样。她的儿孙对她说，将来你不能这样，你还没有信耶稣。他说，我要信耶稣，我要到那里去。哎呀，一个人的信仰会给他多么大的改变。天堂那里才是基督徒永远的家乡。我的英文不太好，可是我还记得有一句英文，我讲出来你们大概听得懂。 The best is yet to come， 这是我很喜欢的英文。 The best is yet to come，最好的还在后头。这是我们基督徒对将来的看法。 The best is yet to come， 最好的还在后头。最好的是什么？最好的是天堂。所以神把天堂放在我们每个人的最后。你现在还没到那儿，住在南加州很好啊，你看我们这里的天气多好，水果多多啊。哎呀，我们住在南加州的人要出去旅行的时候都常常碰见天气不好，我们习惯了这个天气了，到那里去又是下雨又是下雪，我们就不习惯了。可是我要提醒大家，你知道吗？你住在这儿很好，可是还有一个更好的地方，我们不要因为好而失去了更好，我们不要因为好而忘记了最好。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，他被安放在一座新坟墓里，从来没有上过人的新坟。第三天清晨的时候，有人去探坟，却找不着耶稣的尸体，只看见一座空坟墓。这个消息震惊了当时的社会。我感谢神，我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圣地。当我去参观耶稣的坟墓的时候，在坟墓的那个门上有一个牌子，上面写说 He is not here, He is risen。 这是圣经的话，他不在这里，他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复活了。那个坟墓有什么好看呢？真是没什么好看，因为里面什么都没有，空的。可是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。我在那里给那个空坟墓在大石头挖了一个地方，刚好好像一个人可以睡觉的一个榻榻米，我们台湾来的人说榻榻米，一个榻榻米一样的大的一个地方窝下去的。据说耶稣当年就是放在这儿， 我给那里照了一张相。我后来回来把那个照片放大了，我送给一位医生，在匹兹堡一个医生，他把这个放大的照片放在他的诊所的墙上。我跟他说，你为什么放在那里呢？他说，我放在那里别人看了一定都觉得奇怪，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，你看那个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他就有机会向人家传福音，讲耶稣，感谢神。耶稣在受难以前曾经对他的门徒说，你注意耶稣说的是什么话啊？这是太奇怪的话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过些日子当我死了以后，让我们在加利利见面。嘿，广东人说有某搞错啊，到底讲的是什么呀？说过些日子当我死后，我们在加利利见面。这是什么话呀？没有听过人讲这样的话呀。这是死亡以后的约会，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，死后的约会。可是双方都没有爽约，那真是一场很美妙的聚会。门徒就照耶稣的话到加利利去，复活以后的耶稣也在那里向他们显现。耶稣的空坟向我们证明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。其实死亡并不是人生列车的终站，死亡并不可怕。就如圣经所说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。夜晚通过了最黑暗的时刻，东方开始发白了，这是黎明的前奏。冬天那个树枝啊，叶子都枯黄都凋落了，可是到了春天，春风一吹，那个新的嫩芽，哎呀真漂亮，那种绿儿不是人造的出来的绿，很美丽，就又开始长出来了。毛毛虫在谷里面不吃不喝好像是死了，曾几何时它化身为花蝴蝶在空中飞翔。弟兄姐妹，你们知道吗？在我们周围有很多事情都是告诉我们复活，只是我们没有注意。假如有人对你说，天外有天，地外有地，在日落的另一边还有美丽的国土，你相信吗？哎，我问你，你相信吗？假如有人对你说，不但有那个地方，而且在那里还住着很多很快乐的人们，你相信吗？你们这些人自称为基督徒的，你们相信这样的事吗？哦，好多诗歌我们都唱过了，我们常常唱的有一首叫做《日落之那边》，赐福的早晨 Beyond the sunset, Oh bless for morning。 哎呀，那些诗歌是我们都会唱，我们唱过好多遍，可是唱诗是一回事，你真的相信吗？哥伦布在发现新大陆之前，他住在欧洲，当时的人们 都相信西班牙就是世界的尽头。你看那个地图，欧洲的地图，西班牙是最靠左边的，再过去就是大西洋。据说西班牙士服啊，这个士兵的制服上绣了几个字 No more land， 再无陆地。然而哥伦布他相信地球是圆的。我一直往西走，我驾着船一直往西走，我将来会回到我原来的地方。他相信，他预备了船，他预备了水手，他起航了，一直走，不晓得走了多少天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好多水手有几次都想要把他杀了然后回头。可是他最后发现了新大陆。照样今天有很多人以为一死百了，却不知道死河的彼岸还有美丽的国土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将来要去的那个地方跟现在很不一样。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圣经上不是说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，圣经上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一切的眼泪。人生有各式各样的苦难，小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打我们流眼泪，到了年轻的时候失恋的眼泪，你有失业的眼泪，各式各样的眼泪。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。圣经上说，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他说果子，他是出熟的，他是最先复活的。哥林多前书15:20，耶稣基督宣告说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约翰福音11:25。今天的世界罪恶满盈，这整个人类的历史现在已经走到了罪恶到顶头的时候了。这是最黑暗的一刻，这是在天亮之前最黑暗的一刻。我们看不出来人离开了神还有什么希望，人现在是走在毁灭自己的道路上。感谢神有这样宝贵的话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主耶稣再来的清晨为时不远了。圣经上说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我们现在多么看重的那些事情，到有一天你会发现它都过去了。我们的爱、我们的恨、我们的嫉妒都过去了。启示录21:4，那时再没有医院，再没有棺材，再没有葬礼， 再没有太平间，再没有墓园，门上再不用贴白纸，永远也看不见降半旗。今天的世界好像一个流泪谷，人人有各式各样的劳苦愁烦，然而到那一天，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。诗篇八十四篇第六节讲到，这个流泪谷将要变成泉源之地。我很喜欢的一段圣经，我念给大家听。圣经说，论掉碎了的人，大家注意，在这里没有讲到死，讲到碎。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是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哇，这里又提到睡了，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些已经睡了的人之前。第三次提到睡了的人，睡了，睡了，睡了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。你注意下面的一句话说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在这里没有提到睡了，讲了三次睡了以后，这里提到死了。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，必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存在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话，为什么讲了三次睡了，后来又提了死了呢？这是保罗写的，这是神给他的智慧。假如他四次都是提到睡了啊，别人看圣经的人还以为真的是睡了了。他在这里是讲到死了的人，不过用基督徒的话来，用基督徒的立场来看是死了。这个不是讲到晚上睡觉，假如他四个地方都提到睡了，别人还以为他是晚上睡觉呢。不是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对死亡的另外的一种看法，好像睡觉一样。圣经不说死了，乃说睡了。失眠的人都知道不能睡觉的痛苦，还有睡眠的甘甜。不是死了，是睡了。因为基督徒不是没有指望的人。英国人有话说，盼望是忧患者最优美的音乐。莎士比亚也说，治疗创伤的心除了盼望之外没有其他的药方。每一次有亲戚朋友，我们所亲爱的人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会再一次思想天上那个永远的家。亲戚朋友的丧事是吸引我们前往另外一个世界的吸铁石。发明麻醉药的孙普森博士遇到了丧子之痛，他请人在他爱子的墓碑上雕刻一只蝴蝶，因为他相信复活。 他相信地上爬行的毛毛虫终必会变成翱翔天空的蝴蝶。当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以后，我们的身体是在这里了，可是我们还有灵魂呢。你有没有灵魂呢？你的灵魂到哪里去了？有一位名人曾经这样说，太阳虽然西沉，然而并非消失。每一位逝去的亲友，他们不是去那里就是去那里，二者选一，你不能临时选，你现在选，而且选了以后永远不能改变。你要选哪里？假如人想到这些严肃的问题，我还有灵魂呢，我的灵魂是永远存在的呢，它不是到那里就是到那里，那我要选哪里呢？假如你还有一点思想，有一点头脑，想到将来，你会做怎样的一个选择呢？而且这又不是一个大的困难的选择，你就是心里这样转过来跪向耶稣基督，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。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受死复活升天，将来还要再来。最后我请大家想一想，我们要用怎样的一个心来预备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呢？那荣耀的日子就快要来了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快要来了，我们要怎么样来迎接他呢？最后，我今天还没有请你们看圣经哦，我请你们最后，你们大家好不好，麻烦你翻一翻你的圣经啊，你宝贵的圣经啊。哎，我麻烦你翻一翻看一看，有四处很宝贵的经文，请你看一看好不好？哎，假如是你自己的圣经，你找到那个圣经，我要告诉你把两个字画起来，你要注意。第一个，请大家看希伯来书第九章，希伯来书请翻到第九章。第二十八节，就是那一章的最后一节，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，这里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啊。像这样，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，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。大家看见吗？在这里讲的等候，基督徒有很多，有一些的基督徒跟大多数其他的基督徒不一样，他们是等候耶稣来的，他们不但是看见圣经上讲到耶稣来，他们相信，而且他们在等候，他们 expect， 他们等候，他们期望。这等候这两个字很重要，假如是你的圣经好不好，我建议你把等候两个字画一个记号，以后你看到的时候你容易看见这两个字啊。圣经越画越贵重，你知道吗？圣经上做了越多的记号，表示你下了更多的功夫，这本圣经对你来说就更宝贵。我的这本圣经啊，你们不要想拿去换啊，这我不跟你们换，这是我花了很多年的心血的啊，我已经有很多本这样的圣经，都是很宝贵的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个地方，彼得后书第三章。彼得后书，请你翻到第后，在后面一点，希伯来书后面一点，彼得前书，彼得后书，请翻到第三章。
第十节，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。这里讲到主的日子，就是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。为什么讲到像贼呢？意思就是说，贼来的时候就别人都不知道的时候，别人知道他不敢来，是吧？那就是意思说，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时候，耶稣来了。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被烧尽。你知道吗？有一天世界整个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。神要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。第十一节说，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融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的圣洁，怎样的敬虔呢？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请大家注意，这里提到两个字，仰望。仰望，把仰望画一画好不好？我们不但是要等候，我们要仰望，好像抬着头往天上看，怎么还没有来，还没有来。仰望。我们再看第三个地方的经文，往前面一点，请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我再要告诉两个字，请大家注意把它画一画啊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。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这是保罗说的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这不是骄傲，这是他对神有信心，神将来真的是要给我们很大的赏赐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，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。这是保罗讲到他自己的事，还好他下面还说了一句跟我们都有关系的，他说不但是赐给我，不但是给保罗一个人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请大家看见吗？这两个字爱慕，在你的圣经上你画一画好不好？爱慕。我盼望不但是你们等候主耶稣的再来，仰望主耶稣的再来，还要爱慕。我真是盼望，哎呀，我真是喜欢那一天来。我爱慕，我爱慕。假如你爱慕，将来你也有公义的冠冕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多好啊，多好啊。最后我们请看圣经最末了，最末了，启示录最后22章第20节，这是整本圣经的最末了，整本圣经的最末了，启示录22章第20节，真明这事的说事了，我必快来。主耶稣说他必快来，他不说我必再来，他说我必快来。阿们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这是整本圣经的最末了的一个祷告，他祷告求神，他说我希望你来，我愿你来，我盼望你来。他不但是等候，不但是仰望，不但是爱慕，他祈求，他祈求，他求。哎，我告诉你一件我很快乐的事，我上个月到洛杉矶北边，旧金山南边有一个城，靠海边的一个城，叫做 San Luis Obispo， 那里有个 中国教会，华人的教会。我现在就讲到上个月在聚会的时候，有一位姐妹她祷告，哎呀，她祷告了一句话，在主日崇拜里面，在基督徒聚会里面，好久以来，好多年以来，我都没有听见人这样祷告。她祷告什么？她说，主耶稣啊，我们愿你来。哎呀，你有没有听见人这样祷告？假如你那么喜欢耶稣来，你为什么不祷告呢？他这样祷告，我真是高兴啊。这位姐妹，我认识她很多年了，她先生姓林，她本人姓张。这位姐妹祷告说，主耶稣啊，请你快来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曾经这样祷告，假如没有，你现在这样祷告好不好？
我们低头祷告。夜静天明，让世界的罪恶越来越深，人心离神越来越远，越黑暗的时候，就是告诉我们天快亮了，耶稣快来了。我今天向你们众位挑战，耶稣再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等候他来吗？你仰望他来吗？你爱慕他来吗？你向他祷告，求他来吗？也许有人曾经祷告过，很好，那是多久以前？我希望你今天能够这样祷告。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这样祷告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今天我不出声祷告。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这样祷告，用你这样的祷告来结束今天的聚会。